好，今天我们来讲我们这个专题讲座的第四讲。我们今天讲透过圣经看现今的政治第四讲，就今天讲政府。这个 topic 啊，大家可能很少会觉得跟我们圣经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是很有关系的。这个第一个呢，我们今天要解决问题是政府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什么样的角色。第二个呢，基督徒应该如何去对待政府。第三个呢，大政府、小政府和无政府，哪一个更合乎圣经？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政治的光谱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说左派、右派，那这个左和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左呢，你看这个光谱的最左边呢，就是指它左派、右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政府的大小上面，所以左呢就是政府越来越大，右呢就是政府越来越小。那么一般来说的这个保守派在什么地方呢？保守派就是这个 conservatism。所以一般在左派的眼中哈，这就是说这个左边的都是民主党，右边的都是共和党。就是说他们眼中，他们认为啊，法西斯主义者也是含在共和党里面，但是我们认为不是的，我们认为就是 conservatism， 然后呢顶多再加上一点这些 libertarianism。所以这个左右的观念背后啊，它是有一个二元论的这样一个错误的世界观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你太左也不对，太右也不对，对不对？所以什么对呢？就是中间最对，不极端最对。这个呢是正好是暗合中华文化里面的这个中庸之道。什么是中庸呢？这个宋明理学啊，这个对中庸的解释呢，和先秦孔子那个时候的中庸，它有点不那么一样啊。今天我们中国人一说到中庸，脑子里面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宋明理学那时候的这个中庸的定义，就是不偏不倚。那么这个不偏不倚的观念背后呢，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错误的世界观呢，就是这个二元论。什么意思呢？这个二元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二元论的世界观里面，世界是有善恶两极的，所以呢有一个善神和一个恶神，这个两个呢经常打架，所以呢人就在这个两个之间就来回摇摆。所以人从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善恶的征战来看啊，这个好像是正确的。那么他这个二元论的背后呢，他隐藏了一个什么前提呢？它隐藏了一个信息，是善和恶呢是没有哪一方是处于绝对的 dominant 的这个地位的。换一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一个绝对的真理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他们这个二元论的世界观呢，其实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世界观。那么中华文化呢跟这个呢是有很多相吻合的地方，比如说中华文化当中的阴阳两极，就这种思想。比如说这个易经，对吧？易经，易就是变化，所以他们认为呢，世界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真理，只有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那么除了变化以外呢，一切东西都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这个摩尼教啊，也就是明教，它也是这种思想。而这个摩尼教的祖师爷呢，摩尼呢，他的思想哪里来呢？他的思想是从我们基督教的异端诺斯底派的这个善恶二元论那里来的。所以他在这个二元论的这个世界观下面哈，就是说左也不对，右也不对，那么就中间对。那么如果说有很多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立场的话呢，那么我在他们中间取一个终点就是最对的。那么这种观念，其实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呢，它其实是错误的。这个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呢就会以为这个是正确，因就是受这个中庸的影响。所以这个呢，这个 Andrew 杨千刀，他在他竞选民主党的候选人的时候呢，他提出一个口号叫 Not left, not right, but forward， 不是左不是右，而是向前。那么他这句话呢就让很多华人呢趋之若鹜，觉得这个话讲的简直是太好了。其实啊，我看来这句话非常的愚蠢，他们没有看到这句话当中所带有的一个强烈的自义和傲慢。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这个话的潜台词是左那些人也不对，右那些人也不对，只有我对，只有我是前进的。那么 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的政策不重要，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就是对的，你就是前进。所以这个其实是特别傻的一种调调的。但是呢，就是说华人我们一听就明白，因为我们华人从来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我也是信主以后渐渐明白过来这些东西。所以因着这种恶缘的世界观呢，华人很多时候呢喜欢什么呢，喜欢和稀泥，你知道吧，就是说我们没有立场，我们就以为自己呢是中庸之道，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就以为自己是超凡脱俗。那么这种错误的世界观啊，在教会里面有点变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什么立场都不占，我最属灵，我什么人都不得罪，我最谦卑，你知道。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很有毒很有害的这个错误的世界观。这个曾经啊有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他跟我有一些总统选举方面的争论，然后我就问他，如果主耶稣问你两个总统候选人，你选哪一个，并且为什么，你怎么回答？他说，主啊，我选你。这个话呢政治正确，但是呢却是非常的耍赖和抖小聪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表面上看啊他政治正确，他选基督，但是呢事实上呢他对神的这个谕旨是不顺服的。你比如说在现今2020年总统的候选人里面，哪里有主耶稣这样一个选项，并没有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就说我就不按你给我的选项选，我就要选一个政治正确的选项。所以基督是要来做完没错，但是呢他是在将来的某个时间点，你知道，你不能够说不行就要现在，这个呢不是顺服神。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圣经教导我们的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生活。所以凭着信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是知道你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有罪的世界里面的，你是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践行你的信仰的，你不是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面践行你的信仰。同样的，你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你面对一些不完美的选项，你仍然需要去做出一个选择。那么圣经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呢？圣经的世界观呢是大不相同的。圣经的世界观里面是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的，神就是绝对的真理。那么我们凭什么能够认识绝对的真理呢？我们通过神的特殊启示，就是圣经，我们通过圣经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真理。而神是一位有立场的神，他喜爱公义，恨恶邪恶，他的立场呢是通过圣经是清楚显明的。所以神的立场呢就是我们人应当要寻求的立场，神站在哪里我们就应该要站在哪里。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其实完全是一个选边站的信仰。主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问题的看法上面我们跟主耶稣不一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跟他对着干的，就是如此的简单。这就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观念呢一定要向圣经归正，反复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就在于这里。所以圣经世界观下面的是非观呢，它不是像二元论下面的那种是非观在左右当中取一个中间点，不是的。它而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圈子，你知道吗？就是说在圈子里面的就是合乎圣经，在圈子以外的就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画了一个圈子合乎圣经，另外一个圈子不合乎圣经。还有一些世界上的人的智慧啊，它是有一点点可取之处的，就是它是有一小部分是部分合乎圣经的。所以呢所有的世界观，所有的世界上的人的这些观念和思想，我们都可以拿到圣经的亮光下面来评判一下。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大政府、小政府、无政府哪一样才是合乎圣经的呢？我们会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进入到后面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要说一点是什么哈，就是说教会事工呢我们是不要指望政府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基督徒参与政治，就会有些人就批评，就说你们这些人不依靠神，你们这些人要依靠政府。不是的，我首先话要说在前面，教会事工不要指望政府，但是呢我们反过来什么呢，我们教会应该要帮助政府。为什么我要说教会事工不要指望政府呢？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啊，中国的宣教史上面有两次见证。中国宣教史上面呢，基督教进入中国呢一共有三次，前两次都失败了，只有第三次就是近代的这一次 才取得了成功。所以前两次的这个失败的教训啊，是值得我们来吸收。第一次进入中国就是有据可查的哈，就是在唐朝唐太宗年间。现在呢有一块碑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现在存在西安。那么这个碑呢就是记述当年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事迹的。那么这个景教呢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然后呢在历史上被大公会议判为异端。但是呢就是说真正从神学上来说呢，我认为他们不是异端，就是说他们被攻击的部分呢不是他们真正相信的部分，就是说别人攻击他的和他真正相信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么这个教会呢今天呢仍然存在，它名叫东方亚述教会。这个教会呢它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说它是主要是传道给统治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的，所以呢这个呢叫做上层路线。所以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可以快速的提高影响力，但是潜在的问题是你的受众是很少的。第二个问题呢，他跟统治者关系良好，他接受皇家的捐助，比如说他们这个盖教堂的钱就是这个皇帝赐给他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拿人家的东西呢，你是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你知道吗？所以皇帝给他们钱让他们盖教堂，盖完教堂之后呢，这个皇帝就说这个我们唐初的五个伟大的君王的画像现在要挂在你们教会里面，他们就不好拒绝啊，他们就只能是让这个皇帝的这个画像挂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有损主名的事情。然后他们还干了一件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呢？因为当时的社会呢是非常崇佛的，所以他们在翻译圣经翻译教义的时候呢，他们借用了很多的这个佛教的术语。所以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呢是让人产生亲切感，容易让人所接受。但是它真正的潜在问题呢是什么呢？是混淆真道。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圣经的原则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三个好处啊都不是真正的好处，但是这个三个坏处呢是真正的坏处。所以我们看看他们翻译教义的时候用了哪些佛教术语啊。比如说他们把教堂叫做十字寺，把基督徒叫做景教僧人，把这个圣灵叫做净风王，把陆家叫做洛家法王，所以完全是佛教的那种风格。所以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个灾难，就是在唐朝中期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会昌法难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唐武宗灭佛。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啊有著名的这个三武一宗灭佛，这个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唐武宗李昌。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灭佛啊？第一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寺庙的这个福利好，他们免赋税不用交税，就是赚的钱呢全是自己花，然后呢免兵役他们就不用去参军，然后呢也免徭役他们不用去服苦役。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他们不嫁娶，不嫁娶的话呢他们就对国家的这个人口啊他们是没有帮助的。第三点呢就是他们是特别的原因，就是唐武宗他是崇道的，所以呢后来在道士的煽动下面呢，唐武宗就对这个势力越来越大的佛教啊动了念头。在这个公元842年，就是会昌二年的时候呢，他发动了对佛教的打击，就史称会昌法难。那么会昌法难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寺院的资产呢全部被没收，铜像呢被熔了铸钱，铁像呢被熔了铸农具，然后僧尼强迫还俗。那么很自然的，大家觉得这个景教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当然一样的是受迫害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跟和尚是一样的嘛，你都叫十字寺都叫景教僧人嘛，对不对？所以不迫害你迫害谁？ 所以结果就是呢，就是景教呢就跟佛教一同被迫害，然后呢渐渐式微而消亡。所以大家看见了没有，就是这个倚靠世界而来的优势啊，它可以瞬间秒变劣势，你知道吗？你先前占了国家福利的便宜，后面呢给你统统没收的时候，你统统要吐出来。你先前蹭了这个佛教的热度，等到后来你想跟他撇清关系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变成了这个烫手的山芋。第二次呢，是在元朝的时候，这个景教呢借着这个统治者们传进来。当时呢，景教呢在王公贵族中非常流行，就是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耳熟能详知道的人，一个呢是铁木真的义父王罕，这个人呢是个景教徒。另外一个人呢就托雷的妻子叫梭鲁和天尼，也是蒙哥忽必烈序列兀阿里布哥的母亲，他的四个儿子呢全部都当过皇帝，所以呢他也被称为四帝之母，他也是景教徒。那么景教呢在蒙古人当中，他跟统治者的关系是非常良好的，他也被称为耶利可温教，耶利可温的意思呢就是有福之人。然后他们传道路线呢仍然是走上层路线，但是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就是他们跟蒙古人啊绑定的太牢了。我们知道元朝呢把百姓是分为四等的，第一等呢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也就是西域胡人和回人，第三等呢是汉人，这个汉人呢是指北方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等，而第四等呢是南人，就是南方的汉人以及各族人等。所以景教在这个四等人当中呢，他的传道对象呢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所以你可想而知蒙古人被赶跑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跟着一起滚蛋。所以他最后呢他就随着这个蒙古人退出中原，这个景教在中原的影响力啊也迅速的就消失了。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就是说教会啊应当避免与政府过分的紧密的绑定，因为从世界而来的优势啊它会瞬间变成你的劣势。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就很自然的一个动机，我们不指望去占政府的便宜，我们参与政治的动机在于哪里，对吧？我们参与政治的动机在于荣耀神，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基督徒啊传福音不能够作为你的终极目的，因为如果传福音作为你的终极目的的话呢，政治啊政府啊显然是跟教会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你如果以荣耀神作为你的终极目的的话呢，那么政治政府跟你的信仰呢就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终点，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叫人尊神的名为圣，对不对？是为了要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呢大家要记住，荣耀神才是基督徒的终极的目标。那么我要说一点哈，就是大家也不要说我们就变态到我们就喜欢逼迫教会的政府，因为这样才属灵，你知道有些人是有这样一种倾向性的。但是我要说呢，逼迫真的临到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但是正常情况下，因为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应当是要喜欢正常的平安的度日，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不要主动去找逼迫，那个是脑子不正常才会那样。在不妥协真道的前提下，我们应当要合理的避开逼迫。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你们怎么样？你们在那里留着让他逼迫，是不是？不是的，你们要逃走，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里去。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就是说在神的旨意当中，政府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说神到底指望政府怎么样，就是我们应该对政府有一个什么样的 expectation， 你知道吧？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不要指望政府帮助我们传福音，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 expectation， 正常的合乎圣经的 expectation。 这个提摩太前书啊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劝你第一 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之前啊，这个就是有弟兄在群里面说我们要为总统祷告的时候，就有人不高兴，就有恨恶总统的人就生气了。那么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啊，你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那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君王是希特勒的话，应该不应该为他祷告？
也要
的。
对，也要的。所以呢，这个你大家要明白一点哈，我们为一个人祷告，为他祈福，为他求祝福呢，不是说这个人他干什么坏事他都能够得到这个祝福，而是说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一个人怎么样才能蒙福呢，一个人要悔改归向神他才能够蒙福，你知道。所以如果一个坏人我们为他祷告祝福的时候，我们是盼望他什么，我们盼望他悔改归向神之后，然后呢更加的蒙福，而不是说他不需要悔改他就能够得这个福，他得不了了，你知道。所以呢，神总是喜悦我们为人祷告，甚至是为罪人为仇敌祷告。那么在我们看一下英文版哈，英文版这里呢So that you may lead a tranquil and quiet life in all godliness and dignity. 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分解开看看。Tranquil 就是心里的平安， quiet 外在环境的平安， godliness 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肯定呢信仰生活是自由的， dignity 为人的尊严。所以你看见没有，神喜悦我们过一个平安的敬虔的生活。所以呢，神说你要为你的在位者掌权者来祷告，如果这个掌权者合乎神心意的话呢，你才能够有享有这些平安。那么这个、和独立宣言里面呢就比较暗合了。我们前面说过独立宣言呢是合乎圣经的，独立宣言里面讲呢就是说创造主呢赐给人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这个生存权呢也包含免受威胁的权利，自由权呢也包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拥有私产的这个权利，那么追求幸福的权利呢也包含生而为人的这种尊严。所以我们说独立宣言呢它是合乎圣经的，就跟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那一段呢它是相吻合的。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人的这些生存权、自由权和这个追求幸福的权利啊，就是这些权利为人的尊严，这些都是神赋予人的这个基本人权，它不是政府赐予的，它是神赐予的。而政府的功用是什么呢？政府的功用就是保障他们。所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如果一个政党他煽动暴乱，他打压言论自由，他威胁教会讲台的政党，他是合神心意还是不合神心意？这个是很明显的，对吧？他显然是不合神心意。那么如果说我们知道他不合神心意，我们在一个有民主选举的国家，我们应该选他们上来还是选他们下去？这个也很清楚。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应该要把他们选下去。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看另外一段经文，这里呢讲到权柄的源头，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它给我们传递了几个信息，就是说一切的权柄呢都是出于神的，包括希特勒的权柄也是出于神的。所以很多政府呢，他很喜欢听这个前几节，他说对啊，我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你赶紧顺服我吧。东西方的这个历史上啊，都是讲君权神授的或者君权天授，因此呢他们就给百姓传递一种观念，就是说百姓顺服君主呢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看起来好像基督教成了统治阶级愚民的好工具一样的，是不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圣经里面所讲的顺服啊，从来是双向的，不是说双向彼此顺服，不是的，他是说被顺服的那一方呢，他是有他的责任，他的义务要尽到的，你知道吧？所以当百姓顺服君主的时候呢，君主呢他有责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些百姓。所以如果说这个君王他不顺着神的心意行事的话呢，那么神就有权柄把赐给他的权柄再拿回去。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呢，这个一切都权柄都出于神呢，它里面是有一个动态的，你知道吧？就说今天这个权柄呢，它的权今天这个政权呢，它的权柄是出于神的。那么明天如果将来有一个新的权柄兴起来替换现有的政权的话呢，它的权柄呢也是一样出于神的。所以呢我们说一切权柄都是出于神，它能够赐下它也能够收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所以呢除了基督的国是永恒的以外呢，任何的别的国它都是有期限的。第二个呢，这个各级的这个掌权者，政府官员君王，他们呢都是神的仆人。那么这里呢另外就有一个误区要解清楚了，就是说我们讲神的仆人的时候呢，你不要单单只想到彼得啊约翰啊这些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也有又恶又懒的仆人，知道吧？像希特勒他也算是神的仆人，只不过他是那种又恶又懒，将来要找他追讨，要把他扔在黑暗里面爱护切齿的那种仆人。所以既然这些人是神的仆人，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有一天要向他讨债，神要向他追账。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各的位置上，我们都有单交的账。普通的基督徒，我们有普通的基督徒要交的账；牧师长老有牧师长老要交的账；君王和官员，他们不是教会成员，但是他们一样的也有他们要向神所要交的账。所以如果是一个又饿又懒没法交账的仆人呢，他是一定要在黑暗里面要哀哭切齿的。那么神的仆人，神赐给他权柄，神是有一个目的的。神的目的呢是要与你有益，要让基督徒有益。我们讲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这个万事呢就包括政府在里面。所以政府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要赏善罚恶。赏善罚恶这个权柄啊，政府神没有交在基督徒的手中，没有交在教会的手中，就是暂时没有交在教会的手中，暂时是交在政府的手中。那么为了更明白这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是怎么样行事的。我们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当这个神对亚伯拉罕预言，就是说他的子孙要寄居他人之地，要在那里被人苦待400年，到第四代呢才回到此地，因为亚玛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看出来什么呢？我们看出来神是蛮有忍耐的神，他看到了亚摩利人的罪孽，但他仍然再忍他430年，等到430年之后他的罪恶也满盈了，以色列人也长成一个大国了，然后呢让以色列人成为神审判的刀来除灭亚摩利人。那么我们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及时的审判，就是对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毁灭， 这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就是索多尔玛俄摩拉的罪恶甚大，所以呢，神就差天使来要毁灭这个地方啊。所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你要说拜偶像，天底下拜偶像的那么多，为什么单单索多玛和俄摩拉被天火烧灭？有没有人要回答一下？为什么单单用天火烧灭索多玛俄摩拉？大家配合一下，我喝口水。
是不是跟他们犯同性恋的罪有关系？
这个呢，我们用最简单的解答，恶贯满盈。因为亚摩利人的恶贯还没有满盈嘛，那么索多玛这里被审判了，就是因为他恶贯满盈，他坏到一个地步，神再也不能够忍他。所以你想，神都不能忍了，那人绝对是更加忍不了，肯定是坏到透顶。所以他们干了什么坏事呢？他们拜偶像，他们淫乱，他们同性恋，他们暴力，他们杀婴献祭。那么我问大家一下哈，今天这么多事情，你在哪一样在今天的美国你看不到？每一样你在今天的美国都看得到，你在今天的中国也看得到。这些罪呢，现在是广泛的存在着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的。所以呢，这个历史的车轮呢，就是这样子一直的轮回。那么这个杀婴献祭这个事情呢，就是它跟当时他们的那种淫乱是有关系的。他们淫乱呢，是他们拜那个假神，拜假神淫乱之后呢，生下私生子，他们就把这个婴孩杀死，献祭给这个摩洛。那么这种献祭呢，其实呢，都是最后的收他这个祭物的，都是魔鬼，都是献祭给魔鬼。今天的这个美国啊，2016年的数据，美国堕胎623400例。中国呢更是多到吓死人，中国估计啊，保守估计平均一年有1300万例，为美国的20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的国家哭泣，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些都是流人血的罪，都是要被神审判的。以西结书呢把这个索多玛他们的根源的罪呢讲出来，他们根源的罪是什么呢？是狂傲。所以呢，我们前面讲他们行了很多可憎的事，他们可憎的事的归根结底是狂傲，他们轻慢主治，他们轻看神，他们轻看神的审判，所以呢，他们才做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所以等到神都不能忍他们的时候呢，神的极其可怕的审判就瞬间临到他们，把他们瞬间除灭。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神会在特定的时刻用神迹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如同这个除掉索多玛和俄摩拉。因为如果哈不把他们除掉的话呢，他们的有毒的文明呢会迅速的扩散，会让人类速速的灭亡。所以神提前审判索多玛俄摩拉，就像医生从病人身上割掉毒瘤一样，是为了要让余下的人类能够健康的活下去。那么神介入的目的呢，就是要保证现有的世界啊可以照常运转，而不迅速的灭亡。那么神除了用神迹的方式介入以外呢，他还有非神迹的方式，就是自然的法则，使得这个世界呢可以正常的运行。而政府呢，就是神的保护的一种非神迹的手段。所以政府的官员啊，人啊，他应该要按照神的启示去运行政府，去维持一个基本的秩序，降低这个世界灭亡的速度。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能够知道神的启示吗？
普遍启示
还是有的，
对，
普遍启示可以
的，对，所以答案呢就是普遍启示。罗马书第1章19-20节讲得非常清楚，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啊，神的普遍启示啊，原是显明在每个人心里的，让他能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罗马书第二章44-45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呢，没有律法的人，指非犹太人、外邦人，他们是照着是非之心受审判的。所以呢，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一个未信主的政客啊，他按着普遍启示，他仍然有责任去按着神的旨意来行政，去赏善罚恶，去维持一个正常的这个秩序。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有天然的犯罪的这个倾向性。而罪呢，就是 miss the target， 错失目标，或者说 out of order， 失去秩序。所以你就知道，由罪人组成的社会啊，它是有天然的混乱、冲突、毁灭的倾向性的。所以如果一个社会啊，人类这个族群呢，它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这个特性在里面的时候呢，神必须要有一些安排来降低这个自我毁灭的这个风险性。所以呢，这个麦克阿瑟牧师他总结了四点。神在这个世界上呢，设立了四样东西来拦阻人的灭亡。第一个呢，就是良心，这个是神防止罪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一个罪人想犯罪呢，他的良心会提醒他，会警告他，会责备他。第二个呢，是家庭。一个家庭呢，对人的这个性格的塑造影响极其之重大。父母的管教呢和榜样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啊，是超出老师、超出同学的。现今的这个像黑人社区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来自于白人的歧视，而是父亲这个角色在家庭中的缺失。许多的黑人小孩从小呢就没有父亲，而根据数据统计啊，一个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得抑郁症、自杀、暴力倾向、犯罪等等的概率，也就是说他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概率都数倍于一个完整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这个因为我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去给大家查很详尽的数据，大家懂得就好了。所以有一些愚蠢的这个福利政策，他愚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年轻女孩是单亲妈妈的话呢，她就可以领很高的福利。那万一这个孩子的父亲回家来的话呢，她就立刻就不符合这个福利政策了。所以你说她这是啥意思？她这个是就是说为了要领这个福利，那孩子的父亲最好别回家来。所以呢，这些福利政策它是鼓励和促成了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单亲家庭。而一个有稳定幸福家庭的人呢，他相对来说他更不可能不容易成为一个犯罪分子。那么第三道防线是什么呢？第三道防线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见证，教会见证神的公义的标准。因为呢，这个世界上的世人良心当中的公义的标准是会渐渐挪移账目的。软弱的教会他的这个公义的标准也是会渐渐挪移账目的，但是呢，圣经的标准是永不挪移账目的，圣经的标准是永远立定的，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所以呢，一个真的教会呢，它是忠实于神的话语的教会，它是在地上做神的公义的见证的。同时呢，教会不仅仅见证神的公义，它传讲悔改赦罪的道。所以 每当多一个悔改的真基督徒，这个世界上就少掉一个犯罪分子。那么最后一道防线是什么呢？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政府。当罪人犯罪的时候呢，政府有责任将他绳之以法，你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个人，一个犯罪分子，他害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可以说我赦免你，但是政府不行，政府必须要追讨这个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你审判这个人的罪，不仅仅是为了要审判他，而且是为了要警告那些蠢蠢欲动想要犯罪的人。所以他不仅仅是关于这个人的问题，你知道，他是关于一种对罪的这种威慑。所以呢，政府它是有一个功用是什么？它是彰显神的公义的，它也预表了幕后的审判。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说，他说世上的政府呢有权柄将罪人关起来，神当然是更有权柄为悖逆他的人造一个永远的地狱。所以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维护法律和秩序，压制人心中的恶，免得呢这个社会呢速速的灭亡。那么来问题来了，如果这个政府他的法律歪了怎么办？如果他的法律就是恶法呢，我们还维护这个法律吗？你们觉得呢？
不能。
对了，这个如果是恶法的话呢，我们基督徒当然不能去维护它，因为制定恶法是罪，维护恶法呢也是罪。因此呢，在这个司法者他要执法严明以前，立法者必须要确保他的这个法律啊是合神心意的。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是你拿一个尺子去量一个物品的长度，对不对？如果尺子没毛病的话呢，你这个使用者用量错了，那只是个例。但是如果尺子是有毛病的，无论你这个使用者是谁，你随便量什么东西，你量出来都是错的，你知道？所以呢，这个个例和常例，哪一个危害更大，我们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像美国现在的这个法治系统啊，在最顶端上是九个大法官，许多重要的事物呢，到最后呢，都是由他们九个人来决定的，所以他们对一些案例的裁决，最后呢就成为全国的样板，他们就会成为那把尺子，你知道吧？所以，而这些大法官呢，他是终身制的，他在那个位置上一待几十年，所以可以说呢，他们几十年内他们都影响美国的法律，影响美国的这个社会的道德的标准。因此呢，一个总统选出来的法官的影响啊，会比他自己更加的深远。那么在前不久的最高法院的一些事情的判决上面，有那么两位号称保守派的大法官，却一屁股坐在这个自由派法官那边。所以可见什么呢？可见在一个放荡的世代啊，你要找几个能够堵住破口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是一个社会非常危险的信号。那么另外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神所设立的四道防线里面，教会跟另外三样是互不相干呢，还是要配合和辅助？大家觉得呢？
要配合辅助吧。
当然是要配合和辅助。所以我就又回到那里，就说你如果只以传福音作为你的终极目的，你看不出来你有任何意义要去管政府。但是呢，你如果以荣耀神、行神的旨意为你的终极目的，政治、政府跟我们的信仰呢是有直接的相关的，你知道吧？所以呢，就说神的计划既然是有这四道防线，那么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去促成的。所以教会呢，在这个四道防线当中呢，教会是一个连接所有的一个中心点，你知道？所以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教会的责任呢，就是要维护真理的这个纯正。教会应当要帮助政府去维护合神心意的这个法律。基督徒呢，也要以个人的身份参与这个民主政治，来选出合神心意的执政者或者政策。这个打个比方说啊，就说这个教会怎么介入政府的事务呢？不是说教会直接介入政府，而是说 教会呢应当要有一个教会当有的样，也就是说做好耶稣基督的见证。比如说政府想要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呢，他就需要去重新去定义神所设立的婚姻。那么假如这个立法者啊，他有一丝半点敬畏基督的心的话，他会说我去看看教会怎么说，他一来看教会怎么说，结果一般假教会在那里说 Love wins， 那么这些政客说我明白了，神支持这个，那么这些教会呢，他就是对神的一个 mispresent， 是一个错误的代表，所以我说他们是假的教会。他们就帮助政府制定出了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可证的法律。反过来，当教会立定圣经的立场的时候呢，教会是应当告诉社会，不是用强制的手段，乃是诚心实意的告诉这个社会，同性恋在神眼中是可证的罪。如果政客说我知道了，我们不能这么做，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帮助到社会，帮助到政府了，帮助政府维护了合神心意的法律。所以当这个政客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教会虽然我们不说教会直接参与事务，但是基督徒作为个人身份，你不仅仅是教会中的信徒，你也是社会上的公民。你在执行你公民义务的时候，你要反映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个人的原则，你要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执政者和政策，这个呢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危的。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神的势力大还是人的势力大？毫无疑问显然是神的势力大，对不对？得罪神和得罪人哪个更可怕？当然是得罪神更可怕，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很多基督徒看不到这一点，你知道吧？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得罪另外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时候啊，百姓都很紧张，但是呢，很多人得罪神的时候他不紧张，当一个国家得罪神的时候，他的百姓不哭泣不担忧。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讲呢，虽然标准答案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说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呢？因为只有当你一旦把得罪神很可怕这个命题纳入到你的这个选择的这个体系当中去的时候，你才会做出一个聪明的真正对你有利的选择。很多基督徒对于敬畏神是毫无概念的，你知道吧？所以当然他们也是毫无智慧的，所以请容我这样不客气的说。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无政府主义合不合乎圣经？当然不合乎圣经，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政府是神的仆人。改教家们呢，宗教改革时期的改教家们呢，他们都有一个共识，最差的政府呢都好过无政府，哪怕是黑社会的秩序呢都好过完全没有秩序的这种混乱。因为无政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的恶啊可以肆意的释放出来，如同猛兽出笼，你知道。假如一个国家的总统他规定从现在开始的一周内，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追究，国家都不追究，那么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平时安静祥和的社区会瞬间变成人间地狱，平时像模像样的人呢会瞬间变成禽兽。所以无政府主义呢是非常可怕的恶兽，基督徒呢应当要明确的抵挡这个潮流。那么前一阵子这个 BLM 运动的这个事情啊，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非常强烈的这个无政府主义的这种倾向。当初啊，这个 George Floyd 他被这个警官跪在身下死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生气。但是呢我看到 BLM 运动的时候呢，我立刻知道不能朝那个方向去。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我怜悯这样一个死者，我就往那个方向去的话，你不知道后面隐藏的有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们支持 BLM 运动的人很多都是一开始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我可怜一个怜悯一个可怜的死者，然后呢我支持 BLM 运动，然后 BLM 运动这种群体运动呢就演化成打砸抢之后呢又提出了这个 defund police， 就是削减这个警察开支，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就是导致更多更严重的犯罪。所以这个哈，无论你查芝加哥的新闻，还是你查纽约的新闻，或者你查圣路易斯的新闻，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报道。那么最后会怎么样呢？最后这个无政府主义它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咣当咣叽砸在你头上。你说哎呀，我只不过是动了一点小清新的爱心嘛，我没有想到会砸到我头上啊。那个就是太 naive 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一对夫妇我想大家都知道吧。这一对夫妇呢是正宗的白左，是圣路易斯的一对这个律师夫妇。他们是正宗的白左，是常年给民主党给 BLM 运动捐款的。可是呢，当这些人侵入到他们的领地内的时候呢，他们如临大敌，他们拿着枪在门口，你知道吧？还有这个 Newsom， 这个纽约的啊，不是纽约，加州的州长 Newsom， 一开始也是各种啊这个支持啊这那的，然后等到这帮人去他家门口这个抗议的时候呢，他就以这个作乱和侵入这个私人领地的罪名，就把他们都逮捕了。所以这些人是非常可恶的，你知道？他一开始他为什么支持那些打砸抢啊？因为他想的是打砸抢，砸不到我头上来就没关系，你知道？等到终有一天砸到他头上了，他立刻换一副嘴脸。这个在犯罪心理学里面啊，有一个理论叫做破窗理论。破窗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社区里面有一个房子的窗户被砸破了，然后没有人去修，那么慢慢的呢，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砸破，再然后呢，就会有人会闯入这个房子。如果发现里面没人的话呢，这些人甚至可能会住在里面，或者甚至会放火。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一个被砸破的车子，它更容易被偷走。那么这个背后的这个真正的原因哈，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窗子破了，所以给他们提供了便利？其实不是，而是说这个破掉的窗户背后呢，它有很大的这个隐含意义，它有一个暗示在那里面。它一个强烈的暗示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干坏事是被许可的。所以呢，一个比较乱的街区啊，它常常有几个特点，一个是涂鸦多，一个是街道非常肮脏。这个呢，都是类似于破窗，它对于犯罪分子的犯罪呢，是一种鼓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上世纪的这个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纽约的犯罪率非常的高。纽约市长呢，这个 Rudy Giuliani， 他就推广了这个破窗理论。所以他的入手点在哪里呢？他的入手点就是他大张旗鼓的去严格处理一些轻微的犯罪，比如说破坏公物啊，那就虽远必诛，不管你逃得多远，你破坏公物就要把你抓回来。比如说你逃票，那个逃票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不行，就要把你抓回来罚款。所以呢，他通过对这一些小罪的这个严格的处罚呢，他给社区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呢，你乱搞呢，违反纪律、违反法律呢，是不被允许的。然后同时呢，他加强这个街道的卫生管理，那是传递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有秩序的社区。所以通过这种手段呢，十年下来呢，他的这个犯罪率呢就大大的降低。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 law and order 的原因之所在。因为一个没有 law and order 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就是一个可怕的人间地狱。而与此相反的呢，是奇葩的加州法律。我想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加州有这样一条法律，就是抢劫或者偷窃900块钱以下不予立案。你说一般人你出门你身上会带900块钱吗？当然不会。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拿枪抢了你，把你身上的东西都抢光，无论是抢到现金还是抢手机还是抢到电脑，他都够不上900块钱，他都一点事都没有，警察都不会管的。所以你说他这个是压制还是鼓励人的犯罪欲望呢？所以呢，这个那些在运动中受到鼓励和支持去打砸抢的分子呢，他会更来劲还是更来劲呢？你猜猜看。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呢，无政府主义呢显然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更加的合乎圣经。 我们知道啊，政府呢是需要有力量、有能力来处理很多事情的，来维护 law and order， 对不对？那么问题是，这个政府呢是不是越大越好？政府的能力是不是越强越好呢？你们觉得？
是，
啊？
不是，
不是，有没有人觉得是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觉得是，起码我以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呢是有一个大一统的情怀的，你知道吧？中国人喜欢大政府，喜欢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喜欢辽阔的疆域。为什么呢？一方面呢，我们中国人有家国情怀，我们喜欢用家庭的观念呢来思考国家，就是说国家的统治人呢好像是大家长，然后领导我们一家人大团圆。所以呢，大陆同胞呢对港台同胞呢没翻脸的时候都是同胞兄弟，翻脸的时候呢就各种难听的称呼。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中国历史上呢战乱太多，和平的日子太少，所以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呢，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呢有利于稳定的控制现有的这个疆域，还有呢维护境内的和平，就是满足这个老百姓的和平和大团圆的这种需求。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人呢习惯以统治者的思维方式思考。真的，你去看看大陆的媒体，看这个微博上面的评论，你发现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是习惯以统治者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所以这个呢，有句土话叫什么？叫做"地命海星"，就是吃着地沟油的命呢，操着中南海的心。知道？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文明是有关系的。中国的读书人呢，都是受这个儒家的这一套的影响，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己搞好了，把自己家搞好了，就要想着国家，想着天下的事情。你知道，这个就是统治者的君王的思维方式。然后古人说了，学好文武艺，或与帝王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以古代那些人啊，他们的思想呢绕来绕去呢，他们绕不出这一点，你知道吧？就是他的奋斗的一切奋斗，不管是文还是武，他的终极奋斗的目标都是要成为皇帝的小弟。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看看圣经中的政府呢到底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我们看啊，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刚进迦南地的那个四百多年啊，他们是在士师的统治下面了。在平时呢，这个士师呢就是一个管理百姓的民间事务的这个审判官，大家有什么民事纠纷啊，或者什么刑事纠纷啊，然后拿到士师这里来审判。那么打仗的时候呢，士师呢就要召集平民来作战，就是平时是农民的，现在过来放下你的锄头，拿起刀跟我一起去打仗。所以士师呢是这种有点像出将入相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士师呢他是一个相当光杆的司令，他平时他可能没有什么小弟的，他也并没有说要什么收取税金这么一种说法。那么问题，这个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这毫无疑问这是小政府，对不对？非常非常小的政府。那么在士师的时代呢，我们也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很近前的时候，他们就能够风调雨顺，他们就能够在士师的率领下平安度日。然后呢，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变败坏了，他们变败坏了之后，神就兴起仇敌来审判他们，他们被仇敌虐得很惨，然后就向神哭求，神又兴起士师施行拯救。所以呢，在士师统治的期间呢，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近前强大，然后不近前然后被虐，然后再进前，就这样一个循环。那么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呢，他们被人打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他们离弃他们的神嘛，对吧？这个圣经标准答案，因为他们离弃他们的神。那么从一个不属灵的眼光来看呢，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就有他们的这个一些想法了。你们觉得这种小政府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大家觉得， 没人配合一下，这样的小政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没有力量抵御外敌啊。
没有力量抵御外敌，对，就是说从百姓的角度，从不属灵的百姓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这样的政府呢力量太小了，所以他们同样的一个现象，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我们被人打被人虐都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太小了，我们也要跟别的国家一样，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王。所以呢他们就去找撒母耳了，他们去找撒母耳，他们而且他们找的理由好，他说撒母耳，你的儿子不贤德，所以呢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但是呢撒母耳去向神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直接告诉他，这个问题呢根本不是在你身上，也不是在你儿子身上，这个问题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他们厌弃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呢神说呢，你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要怎样管辖他们。好，撒母耳就去告诉他们了。撒母耳告诉他们说呢，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所以你看啊，这个大政府呢，这些愚蠢的百姓呢，他们做出一个这样选择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大政府的背后呢是要有人付代价的。付代价的是谁？绝对不是君王，就是这些人把自己沦为了韭菜，他们的优质资源要被君主和他的奴役所占有，比如说上好的田地、上好的葡萄园、上好的橄榄园。所以呢相对来说他们不再平等的拥有机会了，他们只能够去韭菜之间去抢那些被统治者抢完优质资源之后剩下的劣质的资源，他们去抢，所以他们付出了机会的代价。他们要交更多的税去养君主和君主的仆役，他们付出了上好的粮食、葡萄、羊群都要付出十分之一，这是他们财产的代价。而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他们要付出自由的代价，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儿女沦为统治阶层的仆人。所以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啊，这个呢是以色列人行使民主的权利，为自己立王的同时，他们失去了民主，他们从此再也没有选择立王或者选择不要王的权利。你发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用民主杀死了民主。那么这个我们刚才除了讲大政府的问题呢，他百姓呢要付出代价，百姓要成为韭菜，而统治者的品格相当的关键。统治者也是罪人啊，他手头有了权力，他当然要用手头的权力来压榨百姓了，对不对？那么即便这个统治者他人比较好，那么他还是不可避免他的小弟干坏事，因为这个统治者呢他不可能自己做所有的事情，他需要很多小弟来维护他的统治，而他的小弟们也是罪人，而这些罪人小弟们掌控了一定权力之后，他们一样可以使用这些权力来谋利、来压榨、来欺压百姓。所以就像古装剧里面一样，欺男霸女的呢常常不是某某官员，而是他的家丁啊或者什么亲戚什么的，这样的一些人。而最后呢老百姓呢只有跪下求侵略的份。所以呢大政府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即便在民主社会也是一样的。而真理呢是自由的边界，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讲自由的时候讲过的。所以规矩、规条这些东西呢它是要设立的刚刚好是最好的，如果过多的话呢 每一个规条呢就成为一个束缚。在这个合乎真理的这个法律以外啊，政府每多一条规条，人民就少一条自由。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摆地摊。如果说啊，你现在你自己家门口你摆一个地摊，你做蛋糕很好吃，或者做馒头很好吃，你做点蛋糕面包摆在你家门口的地摊上面卖，诶，有人来找你买，诶，你这样你就可以实现盈利，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卖东西实现盈利了，你邻居看了，诶，这样挺好，他也来摆摊，他也实现盈利。那么最后呢，想摆摊的人很多呢，政府就说，诶，我加一条规条，我给你收个管理费。那么好，他加个规条收管理费，那么你的利润里面呢就有一部分呢要被他白白的拿走，他啥都不用干，他就可以把你那个管理费收走。而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更大的问题是将来想摆摊的人越来越多，想摆摊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么我是这个政府的可以派发这个牌照的人，谁跟我好我就给谁，谁给我好处多我就给谁，你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你的自由变成一个规条之后呢，这个规条变成一个它可以拿来卖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成为它一个可以收受贿赂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所以呢，人民每减少一点自由，就增加掌权者盈利的机会和掌控的权利。那么我要讲哈，经济的自由呢是非常的重要。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个有一个学经济的弟兄啊，他讲到这一节的时候呢，他讲到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就默想这一点啊，这个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挨饿。他说为什么呢？他想了很久，他说我明白了，因为飞鸟拥有自由，飞鸟拥有整个天空，他如果在这里找不到吃的，他换一个地方就是了，你知道吧？换一个地方他就可以吃。那么你想象一下看看，你现在给飞鸟上户口本，禁止它乱飞，你看它饿死不饿死？如果给飞鸟上户口本的话，飞鸟就有可能出现饿死的情况。他把他那一块的东西，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之后，他发现没东西吃了，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就只能够饿死。所以呢，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工作，对吧？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地摊法，你绝大多数人你不摆地摊了，你觉得这个无所谓嘛，多一条规则根本就不影响到我。但是你思考一种情况，如果你突然失业了，那么如果说你特别擅长做糕点的话，你可以摆摊卖馒头，对吧？你可以，你如果你会做高数题的话，你可以做家教，对吧？你可以，再不行你可以开 Uber， 反正 anyway 你不会饿死的，因为你有很多机会你可以做。但是呢，你转过来想想啊，在一个很多规条限制的地方，你想摆摊，那你没有证你摆不了；你想做家教，你没有这你做不了，你要开 Uber 你没有这你开不了。那么那个发证给你的人啊，他不但可以坐着收钱，他还可以控制你的言论。如果你政治不正确的话，你就别想拿证了。所以你如果想要从我这里拿证，你就得听我的，你必须要政治正确。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八卦，就是，等一下我喝口水啊。民国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牛气的人，是好像是四川大学的校长，叫做刘文典。这个人牛气在什么地方呢？他敢对蒋介石用辽鹰腿，你知道吧？厉害不厉害？他当时呢，因为学生运动，有一些学生被抓起来。然后呢，他被老蒋抓去问话，然后呢，讲着讲着呢，老蒋就生气了，老蒋就骂他，你这个学阀。他反过来骂老蒋说，你这个军阀。老蒋气的就立刻给了他一巴掌，他立刻使出一招辽鹰腿，就踢了老蒋的裆。 所以你想想看，老蒋这个可是独裁者啊，你踢他的单，那你还了得？但是呢，最后呢，就关了几天，就是罪名是打架斗殴，拘留几天就给他放出来了。那么这么牛气一个人，到了文革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有这么牛气的呢？并没有，也是怂了，怂包一个。那么为什么他就怂了呢？这个就是民国和新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不一样，因为新中国的经济呢是计划经济，所有东西都是计划的，所以你如果说你政治不正确的话呢，你就不要想吃饭了。这是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不听话不要给他饭吃，所以他的这个脖子啊是捏在人家手里面的，你知道吧？所以呢他新中国他就老实了，他再也没有那么牛气了。所以你就知道呢，经济的自由呢是很重要的。刚才呢给大家看过的那个政治光谱里面啊，在左边有一个叫 liberalism， 右边有一个叫 libertarianism， 你知道吧？这个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两个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呢其实都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呢意思就是说我做什么呢国家管不着，你知道。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想吸毒或者说他同性恋，这个是国家管不着的，这个是叫自由主义者。但是这个 libertarianism 呢，这种叫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是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还是认为呢经济呢是要自由的，他们不喜欢什么发福利啊什么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哈，如果高福利意味着什么呢？高福利意味着合法的从一部分人口袋里抢钱给另外一部分人，而你要执行这样一个高福利的话呢，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完成资产的再分配，所以其实也就是完成资产的掠夺。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由的进一步失去。所以你看到有一些 liberal， 有一些 gay 啊什么的，他其实他是这个 libertarianism， 就是说他是不支持高福利的，所以那些人呢他也是站在共和党这边的，就是说他是也是就是说从经济理念上他也是保守派这边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经济的自由啊，你才能够最后真正有人的自由。所以你如果失去经济上的自由的话呢，你失去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自由，你失去的是言论的自由，你也失去信仰的自由。这个经济学家哈耶克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通往奴役之路》，他就说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那么接下来我要讲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小政府立场。以前啊，我给大家讲一个额外的话题，就是说这个法西斯呢到底是极右还是极左。就是法西斯啊，就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我想了蛮久的，就是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就是保守派呢老被左派那些人民主党那些人骂为法西斯，我就没想明白。后来呢我慢慢去了解呢，我有一点点懂了。他这个法西斯呢通常被称为极右 far right， 知道吧？这个法西斯的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法西斯的特点呢是民族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为什么是极右呢？就是因为这个无政府主义，你看见没有？这个 A anarchist。 但你发现没有，是法西斯在极右，纳粹又在极左，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吧？所以我解释给你听。这个民族主义呢，法西斯呢，首先他第一个特点呢，他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像希特勒那时候，就是他就是煽动这个德国人的这个民族自豪感，所以他这个民族主义的兴起啊，他到了一个狂热的地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基督徒看得明白的，基督徒明白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将本民族偶像化，也就是说是在拜假神。所以他这个民主主义狂热的地步的时候呢，他就要打压异己，他需要除去一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个呢显然是一个超出法律层面的事情哈。 你在一个有法治的国家，你做不到这一点的。在一个正常方选的政府呢，你是不能实现这一点的。为什么？因为宪法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嘛。因此呢，如果要打破这一点，他怎么办呢？他需要革命，他需要打破现有的秩序，然后呢进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而无政府主义呢，并非是他真正的最终目的，因为他砸掉了旧的秩序之后呢，他是为了要建立起新的秩序。这新的秩序是什么呢？新的秩序就是极端的强权，就是一个人的独裁。所以呢，这个极右啊，到了最后呢，他是极左。所以这两者呢，就像是孪生兄弟，你知道，他是殊途同归的。所以左派那些人呢，老说法西斯极右呢，其实是想要甩个屎盆子给共和党，知道？我们得给他甩回去。希特勒这个纳粹党啊，他的全称叫什么？他的全称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个是极右还是极左？这当然是极左嘛，对不对？所以法西斯的特点呢，这个民族主义、革命还有无政府主义呢，这三点里面的后两点呢，都跟共和党的理念呢是沾不上边的。那么这个民主党呢，它攻击共和党的这个切入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民主主义。所以这里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共和党它保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保守的是不是白人至上？这个民主党认为是的，你们就是保守的白人至上。不是的，我们不是保守的白人至上。共和党支持的是什么？共和党支持的是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这个西方的传统文明，而白人呢，正好是这个西方的传统文明中处于多数的群体。为什么说我相信我说的这点是正确的？你看共和党的政策里面，你看不到有哪一个是以人的肤色来确定对待他的政策的，对不对？你更看不到有什么白人占便宜的政策，也是看不到的。所以谁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你想想看。所以左派媒体呢，他把共和党人往极右的方向去骂，这完全是污名化，你知道？就是说共和党呢是根本不认那些极右那些人的。像极右那些哪些人呢？三 K 党这些人呢，就是法西斯，你知道？但是呢，他们不是真正的共和党人，他们是民主党人，他们是民主党的弃子，知道吧？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民主党的历史上面有一个所谓的 Great Switch，不是民主党历史，就是美国历史上面。然后其实呢，它主要是在民主党内部的，就是说他说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理念呢发生了转变，调换了阵营。这个调调啊是民主党发明的，共和党是不承认这个的。而这个所谓的 switch 啊，你从圣经来看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说共和党的立场是没有转变的，共和党是支持一个政府，一个有限的小政府。而民主党呢，它是从极右，就是说无政府的那种状态呢，它换了张面具，换了张极左的面具，就是大政府。所以它推崇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呢，它就嫌现有的政府大；它推崇大政府的时候呢，它就嫌现有的政府小，就这么简单。所以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大政府，它都是一个与圣经立场相悖的立场。那么在这个所谓的 switch 当中啊，民主党人对黑人的政策呢发生了一个转变，他们从迫害蔑视黑人转成用福利拉拢黑人成为票仓。而这个三黑党这些人啊，这些人本来就是民主党人种族主义者，他们是种族歧视惯了，他们受不了这个新路线，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民主党而转向共和党。但是呢，共和党呢从来是不真正认这些人的，你知道？因为这些人就是太垃圾了，你知道？你把他捞进来一点好处都没有，只徒遭骂名。而民主党呢，是正好呢把这些种族主义者的恶名呢，正好栽赃在共和党头上。所以这是一点历史上的事情。这个哈、啊，顺便讲一点啊，就是说希特勒。他在德国的那一系列操作啊，他在控制言论自由之后呢，他的口号是什么？他的口号就 defund the police， 因为 削减警察开支，就是撤销警察局之后呢，他的党卫队呢就可以出去去迫害意见人士，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先来一个无政府主义，然后从无政府主义实现真正的集权。这个东西呢，嘿嘿，在一些某些国家的历史上，你也可以看见一模一样的套路。所以极右跟极左啊，其实是殊途同归的。那么圣经的立场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小政府。那么讲到这个一点啊，我顺便给大家扯一点闲话。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呢，有一个人名叫杨朱，非常非主流的一个人，是先秦的这个道家的哲学家。一般来说啊，道家我们只多数是听过老子和庄子，对不对？很少听说过这样一个杨朱这样那样一个人。但是呢，有一个词大家肯定都知道，就叫做一毛不拔。这个一毛不拔呢，就是从杨朱这里来的。有人问杨朱呢，就说如果把你一根毛可以对天下有利的话呢，你拔不拔？杨朱说我不拔啊。所以人家就说这样一个人太小气了，就连拔一根毛可以对天下有利这样的好事他都不干。所以呢，他们认为杨朱是一个极度的利己主义者，所以呢，就形容一个人吝啬呢，就讲他一毛不拔。所以杨朱这个人这个事情哈，这个我以前也一直没明白，一直没懂。后来呢，信主以后呢，过了很多年，我渐渐的明白了为什么呢？这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你知道？就是说，信主以前啊，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读书人，我们思考问题呢，总是先从宏观上去思考嘛。像我上次讲的这个宏大叙事，对不对？宏观上去想，所以从宏观上去想的时候呢，一个个人的命运呢就微不足道，你知道，没有太多重要的，一个人算什么，对吧？中国有的是人，所以很多时候呢，中国人的脑子里面深根蒂固的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个人呢在这个国家民族大义面前算不得什么，你知道？所以杨朱就是明显是要跟这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要对着干、对着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那么非主流、那么没有名气的原因。而圣经呢，看人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圣经是神看我们呢，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是宝贵的，然后呢，才来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为了人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我们中国人都教什么？先有国，再有家嘛，对不对？所以在国的面前，你家小，牺牲小家为大家，牺牲小我为大我。所以这个，像泄洪的时候啊，就洪水就全泄在安徽了。我作为大半个安徽人，我心里也非常的难受。就说你泄洪在他那里，你真的是他们同意了吗？并没有啊，他们并没有同意啊。你就是把洪水泄在他们家园里面，然后你洪水泄在他们家园里面，你有赔他们钱吗？你有补偿他们吗？也没有啊。所以在这样的事情里面，你搞一大堆煽情的，哎呀，我们牺牲小家为大家，这个是非常恶心的事情。为什么呢？要出于自愿的那才叫伟大，你知道吧？出于被迫的那个叫做草菅人命，那个叫做根本不在乎你的百姓，不在乎你的人命。所以我觉得杨朱的这个一毛不拔呢非常的重要。一毛它再小它也是我的毛，不是你想拔就可以拔的。我要我自己愿意拔那是我乐意，如果我不乐意的话谁都不能够去拔它。所以我们只有对别人的、对个人的私人财产尊重之后，我们才谈得上呢我们真正的尊重这人是一个人。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呢，他非常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一个自由人跟奴隶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由人他是有资产的，他是可以有财产的。可惜我以前我完全不懂这个，我是信主以后才慢慢知道的。所以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神雕侠侣》嘛，对不对？《神雕侠侣》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郭靖受了重伤，然后呢，这个金轮法王呢就连夜呢就潜入城里面来刺杀他。当时的这个杨过呢，他打不过这个金轮法王，所以呢，他就要想办法怎么把郭靖转移走啊。那么他 就安排让别人去转移郭靖，他怎么办呢？他跳出来之后把一个哨兵点了穴，然后呢给他换上郭靖的衣服，然后呢就背着他，然后吸引那个金轮法王来追，所以那个金轮法王就来追他，最后他赢了好远，就是说他觉得这个郭靖应该安全了，他把那个他身上背的那个士兵往那个金轮法王手中一扔，金轮法王来抢，另外一个高手也来抢，两个人一抢就把那个人扯开了，把那个人扯死了。那么以前小时候我看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没觉得有任何的问题，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呢，看了一个就是照这一段改编的一个小说，叫做小兵，就是用这个小兵的个人视角来写这样一个故事。就说这样一个小兵呢，他是一个守襄阳城的小兵，他也爱他们城里面的一个卖豆腐的姑娘，一个豆腐西施，他心里想着怎么样把这个蒙古人打跑了之后，他就要娶他心爱的豆腐西施。直到有一天他在站岗的时候呢，突然被人点了穴，被人扛在肩上跑了很远，然后呢他就突然飞起来，被扔到空中，有两个人把他一扯，他就死掉了。所以我当时我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呢，我特别的难过，我就发现了原来我以前我有这么样大一个盲点，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单个人的怜悯几乎是没有的，就是说我们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人的生命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我有一次跟一个同学聊天的时候呢，反正他的观念里面呢就是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以前也是那样一个观念。那么后来我明白了之后，我就 challenge 他，我就问他，你觉得你有多大的概率你是那一将，你有多大的概率是那个万骨之一，你有 99.99% 的概率是那个万骨之一，你明白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气势磅礴的时候，我们潜意识里面把我们自己当成那一将，所以我们轻看那成千上万死去的人，但是事实上 99.99% 的概率我们只不过是那万骨中的一骨。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是一种宏观看问题的观念呢，还是微观从个人出发看问题的观念。所以圣经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人不是为了政府而存在的，政府是为了人而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真正的观念。自由是神赋予人的权利，人享有人身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的自由。这个言论的自由呢就是第一修正案。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国父啊，他们制定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的时候呢，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权力啊就像是猛兽，它必须要被关到笼子里面去，所以政府的权力呢必须要受到约束。所以呢他们就制定了这个三权分立的这样一个方案，来互相之间有一个制衡。当然这个三权分立它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就是说你办起事情来的时候呢，会显得好像效率好像会相对低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当这个三权如果都败坏的时候呢，老百姓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这样一个权柄，所以呢公民有拥枪权，这个就是第二修正案。所以第一修正案和第二修正案它非常重要，它是这个守护自由的这个绝对必须。如果你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呢，你应当要看透这一点，就是说你要明白持枪的自由非常重要，以及这个言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啊，如果有人观点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仍然要支持他有表达他观念的这样一个自由，你知道，你不要想着一下子把他拍死，你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守护言论自由。但是呢，美国啊，它看起来的缺点啊，其实也是它的优点。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看起来它好像不团结、不统一，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声音。但是呢，这个恰恰表明了什么？表明了它的言论非常的自由。还有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人，你看他不自觉不戴口罩，对不对？从防疫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简直是很烦。但是呢，你转一个角度想哈，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看见。有话说啊，说我们中国人呢是真怕死也真听话， 美国人呢是真不听话也真不怕死，而正是这一种人啊，他们这种人不是我们这种人，他们这种人是恰恰是守卫自由的人，你知道？也就是说，面对大政府对公民的权力的挤压的时候呢，会起来抗议的不是我们中国人，会起来抗议的是他们那些人。所以呢，他们所谓的自由，我们跟着他们一起享受了这个自由的这个成果。那么极端左派的那些主张啊，就是要更加扩大政府，更加挤压个人的权利。然后呢，他们搞的政治正确呢，正在杀死言论自由。他们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呢，最后的结果呢，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和我们大家修建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所以左派中那些真正明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应当要站到保守派这边来的，因为保守派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守卫者。那么我们再来讲讲小政府的优势啊。小政府呢，第一个优势呢，当然有很多，我可能不一定讲的完全面，那我就讲那么一两点。一个呢是它的力量，它的力量是藏在民间的，知道吧？就从这次疫情，我们就看见民间的科研能力、制造能力、创新能力，那个太厉害了。然后呢，从这个武装的能力啊，我们不讲民间有多少枪，不讲美国人真的可以全民皆兵，我们就光讲飞行员，美国有多少飞行员呢？有63万飞行员，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资源，你知道吧？一般很多时候我们讲战争、讲军事的时候呢，就外行的人啊，他会看这个武器啊，什么武器啊什么的。你内行一点的呢，你要学会看什么呢？你要学会看后勤、看补给，你知道吧？再内行一点呢，你要学会看外交、看国际大事。那么我们就讲这个后勤补给这一点上面啊，美国的这个制造业能力这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就是说真的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它需要造飞机、造坦克、造航空母舰的时候，它的速度可以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它跟你比啊，它不是跟你比它有多少飞机，你有多少飞机，你知道，而是说它制造飞机的能力有多么快，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而飞机容易造，什么不容易造呢？飞行员不容易造，飞行员非常不容易有。所以像日本哈，日本二战打到最后的时候呢，都是怎么样？他有飞机没有飞行员，所以那些人怎么办呢？就训练起飞，你就别想着下来了。你起飞之后，你就开着你的那个飞机去撞航母吧。这个就叫做神风突击队。所以其实啊，这个真正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是人，你知道吧？是飞行员。所以63万飞行员这个数字啊，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比的。就是中国大概是多少？中国大概是6万，而你想想看，中国的那6万全部是政府培养的，政府要花多少钱？而美国民间的63万都是他自己培养的，就是除了一部分政府培养的，很多是他自己培养的。所以这些人，你如果真的打仗需要飞行员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转化成飞行员，他们可以转化成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转化成运输机飞行员。所以呢，这个就是民间的力量呢，它非常的强大。第二个呢，是小政府的优势啊，在于它有远远超出大政府的效率。前面我们讲啊，小政府不是我们讲这个三权分立，它不是效率低吗？那个是只办某一件事情的效率。但是我要说的效率是什么？我要说的效率是这个支出与回报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比，小政府的是远远要超出大政府的。是它这个是讲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啊。这个很多人对大政府信靠的时候呢，他潜意识里面啊，他把大政府当做一个非常按规律运作的精准的机器。这个我说的难听一点，这个其实是造偶像，你知道，你把对神的信心放到大政府里面去了。其实呢，这个大政府一定让你失望的，因为这个大政府呢，它归根结底呢，它不是机器，它还是要人来运作的。而人是罪人，罪人越多的时候呢，他的问题就越多，矛盾就越多。矛盾越多的时候呢，处理矛盾的开销就越大。所以历史上的王朝的灭亡啊，它多数是什么呢？多数是最后处理矛盾的开销超过他所能够承担的时候，他就破产了。压死他的不是别人，压死他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庞大的统治阶层会成为一个帝国的不能承受之重 而这个呢是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宋朝冗兵冗官冗员，到了他末年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官员都是冗余的，他的国家机构是大大冗余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吃干饭的人非常之多。明朝也是一样的，明朝朱元璋呢，他规定了皇子一律分亲王，所以呢，这个明朝的这个皇室啊、宗室啊，它成了国家沉重的负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就它就跟企业一样的，就是当你的收入能够抵得上你的支出的时候，没问题，你可以正常运转。但是呢，你到最后到一个这个国家机器啊，它庞大到一个成为沉重的负担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动它。为什么呢？因为你吃皇粮的越多啊，意味着你要压榨百姓越多。你压榨百姓越多呢，你的社会矛盾就更容易爆发。然后呢，如果来点天灾，来点这个战乱，你的这个社会矛盾会更加加剧的爆发。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去维稳。投入更多的力量维稳呢，就意味着你要吃皇粮的人要更多。所以这个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死循环，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知道。所以你说这个在这个苏联美国和苏联这个冷战的时候，里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苏联的体制里面的这种低效率，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故意引苏联来军备竞赛，你知道，时不时给他放个假消息啊什么的。所以苏联那边一看啊，你又那个又厉害了，那不行，我得跟上。所以呢他就引苏联来跟他军备竞赛，所以最后呢苏联的开销大到一个地步呢，超出他所能承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最终把他拖垮了。所以这个里根啊，他真的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就是说他从开始呢就能够看到后面的那个结局。那么这个秘诀啊，这个是大政府没有办法用的秘诀，因为你即便知道呢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即便明白，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需要改变自己，你要跟上小政府的效率，你就要转变成小政府才有戏。所以呢大政府呢往往他是不愿意转变成小政府的，所以这个呢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知道了也没有用的秘密。这个呢是神的非常奇妙的设计。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